今日诵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一至到二十七节。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第一到二十七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海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客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地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争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路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到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向约旦河东的两个阿摩利王，就是希实本王西宏和阿斯他录的巴山王恶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啊，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皮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啊，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打足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用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录、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用他们活着，免得有憤怒因我們所起的誓臨到我們身上。首領又對會眾說：要容他們活著。於是他們為全會眾作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領對他們所說的話。約書亞召了他們來，對他們說：為什麼欺哄我們說我們離你們甚遠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 必斷不了作奴仆為我神的殿作劈柴挑水的人。他們回答約書亞說，因為有人實在告訴你的仆人，耶和華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這全地賜給你們，並在你們面前滅絕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們為你們的緣故甚怕喪命，就行了這事。現在我們在你手中，你以怎樣待我們為善為正，就怎樣做吧。於是約書亞這樣對待他們，救他們脫離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沒有殺他們。當日約書亞使他們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所要選擇的地方，為會眾和耶和華的壇作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聖經一節讀畢。現在我們有那個施主霞牧師在我們當中講到，今而家有我哋嘅施主霞牧師喺我哋當中講到。今日的講題是小心敵人的詭計，今天的講題是小心敵人的詭計。請司牧師，請司牧師。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記得讀中國歷史的時候，
我記得讀中國歷史的時候，
提到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
提到1860年中法英法聯軍之役。
清朝政府分別跟英法簽訂北京條例。
清朝政府分別跟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
香港九龍半島的條約中割讓給英國。
條約中香港九龍半島被割讓給了英國。
而在中法的北京條約也有少少欺騙的成分。
這個條約當中有一些欺騙的成分。
負責翻譯的法國傳教士在中文的版本裏面，
負責翻譯的法國的傳教士在中文版本當中，
他們私自加上對法國就是特別天主教有利的條款，
他們擅自增加了對法國特別是天主教有利的條款，
成為了日後的中國社會很多教案發生的這個原因，
成為了中國社會以後很多教案發生的原因。
对中国来讲，
对中国来说，
因为被欺骗而签下呢一个嘅不平等嘅条约，产生即系受害，又产生不满嘅情绪。
因为中国被签下了这个不平等的条约，产生了不满和仇恨的情绪。
呢个我哋可以理解。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呢个就系好似近日我哋欺骗嘅案件层出不穷。
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最近欺骗的案子层出不穷，
众人的人伤痛是可以理解的，
纵然人生的这个心痛是可以理解的，
都体会到在日光之下真是没有新鲜事，
都让我们体会到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
进入约书亚记系列的第九章，
进入了约书亚记系列的第九章，
以色列人被骗立约的经历都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惕，
以色列人被骗立约成为了我们今天的警惕。
其实这个是以色列在迦南第三场的战役，
其实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的第三场战役。
我们从第一第二节里面去看，
我们在第一第二节中看到
这里提到迦南各地的邦城的首领，
这里提到迦南各邦城的首领，
就是圣经所说的诸王，
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诸王。
他们听见这事，
他们听到这时，
就是这个以色列攻打这个的坚固的耶利哥城，
就是以色列攻打了坚固的耶利哥城，
打败了危城，
也打败了爱城。
其实他们都知道危城第一次之役是惨败的，
他们知道第一次战役是惨败，
因为亚干娶了当灭之物，
因为亚干娶了当灭之物，
加上以色列人他们轻敌，
加上以色列人轻敌，
面临死伤很惨重的失败，
面临了死伤很惨重的惨败。
第二次他们靠神的恩典悔改重新站立，
而第二次他们靠着神的这个悔改，靠着对着神的悔改重新站立，
他们才可以得胜，
才可以得胜。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他们透视以色列人的软弱，
从某个程度来说，他们是透视了以色列人的软弱。
所以迦南地那些诸王本来是很害怕的，
所以迦南地那些诸王本来是很害怕的。
他们透视以色列人的软弱的时候呢，
他们
就主动 出击，
他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软弱的时候就主动出击，
他们组成联军，
他们组成了联军，
同心合意要同以色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争战，
同心合意要对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我们从这个的战略去思想敌人的诡计，
我们从这场战役来思考敌人的诡计。
第一方面就是欺骗人的诡计，
第一方面欺骗人的诡计，
从第三到十三节，
三到十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起初的时候欺骗的居民听见，
我们看到起初的时候欺骗的居民听到，
他们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
他们听到像耶利哥和艾城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设了诡计了，
他们就设立了诡计。
我们要知道欺骗呢，他们是离开这个艾城的西南十六个公里，
我们知道呢，欺骗呢是在耶利哥城十六公里西南，
耶路撒冷西北的十三公里，
而耶路撒冷西北的十三公里，
可能是以色列攻打了艾城之后另下一个目标，
可能是以色列人攻打了艾城之后的下一个目标。
所以居民一听见这一些的事情，
所以居民听到这个事情，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不可以硬碰，
不可以硬碰，
他们就设诡计，
他们就设想诡计。
这个是战场常见的事，
这个是战场常见的事情。
他们很狡猾地欺骗约书亚，
他们非常狡猾地欺骗约书亚。
他们假扮从远方来的使者，
他们假扮了是从远而来的使者。
他们穿着旧衫，
他们穿着旧衣服，
发霉的饼，
带着发霉的饼，
旧酒，
旧的酒，
要同以色列人去立约。
要同以色列人立约，
就是和好的意思，
也就是和好的意思。
他们似乎知道以色列人呢是有签约这个律法的，
他们好像知道以色列人有签约的这样的律法。
如果我们在生命记二十章，
如果我们在生命记二十章，
你会看到他们讲到你去到临近的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
要先跟他们讲和睦的说话，
要先跟他们说和睦的话。
如果他们和睦的回答，
如果他们和睦的回答你，
要离开这个城，
要离开这个城，
城里面所有人都要为你效劳和服侍你，
城里所有人都要为你效劳，要服侍你。
如果不肯跟你和好，
如果 不愿意跟你和好，
你要跟他打仗，
你要跟他打仗，
你要围城攻那个城，
你要围城攻下那个城。
在十五节讲到离你甚远的各城，
在十五节讲到离你甚远的各城，
你要这样对他们，
你要这样对他们。
所以他们知道离他们远的城市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知道离他们远的城市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扮住很远的使者，
所以他们假扮是很远来的使者，
就是要减低以色列人的戒心，
就是为了减低以色列人的戒心。
哇，你们很远来的，他们可以放心，
哦，很远来的，所以可以放心，
所以透过立约他们想保命，
所以通过立约想保命。
如果我们即系睇翻约书亚记第九章的第七节，
如果我们看约书亚的九章七节，
其实他以色列人是有点怀疑的，
其实以色列人是有些怀疑的，
他们对这些希未人说，
他们对这些西位人说，
我只是怕你住在我们中间，
我只是怕你们住在我们中间，
我怎么可以跟你立约呢？
我怎么可以跟你立约呢？
他们知道耶和华吩咐不可以跟迦南地的人立约的，
他们知道耶和华吩咐不可以跟迦南地的人立约，
因为生命记第七章一至二节很清楚地讲到，
因为生命记七章一和二节清楚地讲到，
你们入到迦南为业之地，
你们进到迦南为业之地，
你们要除掉当时七国的国家，
你们要除掉当时七个国家，
包括希美人，
包括希美人，
不可以跟他们立约，
不可以跟他们立约，
不可以怜悯他们，
不可以怜悯他们，
所以他们知道，
所以他们知道，
他们都怕怕地，
所以他们有点害怕，
有些怀疑，
有些怀疑，
他们继续的用这个的即系呢一班欺骗人继续用甜言蜜语，
他们继续用甜言蜜语。
从第八节就提到我哋系你嘅仆人啊。
第八节就提到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佢哋似乎谦卑嘅称自己从远方嚟嘅。
他们似乎是谦卑的称自己从远方而来。
让约书亚可以咁容易去受落。
让约书亚很乐意的接受。
佢哋好技巧地讲述旧阵时嘅事。
他们非常技巧地讲述了以前的事情。
从第九、第十节入边提到从埃及约旦河东之前嘅事情。
在九节十节里头讲到，从埃及约旦河以东的事情。
就向亚摩利王巴山王所做嘅事。
就好像是亚摩利王亚摩利王所做的事情，
所以他透过以色列人的神的名呢，同埋佢个可畏的事嚟抬举。
所以他们就用以色列的神的名和他们做的事情来抬举，
嚟欺哄，
来欺哄欺骗。
但系佢哋绝口不提近期嘅事情。
但他们绝口不提近期的事情。
就系有关攻打耶利哥危城嘅事，绝口不提。
就是对攻打耶利哥和爱城的事情绝口不提。
表示佢哋从好远嘅地方嚟啊嘛。
表示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要模糊以色列人。
要来模糊以色列人。
错误地相信佢哋真系从远方嚟。
结果让他们相信他们真的是从远方来。
我们看到他们很懂得用人性的弱点来抬举以色列人。
我们看到他很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抬举以色列人。
跟着从十一节里面他们就送食物。
接下来看到第十一节里头他们就送食物。
自称自己是仆人。
自称自己是仆人。
是迎低位。
是低三下四。
他们要欺骗约书亚。
他们为了欺骗约书亚。
他们还是说到他们禁怨水路出来的时候。
他们还说他们从远而来的时候。
这些饼都是热的。
饼当时是热的。
现在又干了又发了霉。
而现在干了而发了霉了。
那些 皮酒袋呢本来新的现在都裂了。
那啤酒袋呢本来是新的现在也裂了。
那些衫鞋全部旧了。
衣服鞋也都旧了。
虽然我们刚才看到以色列人是有些怀疑。
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有些怀疑。
但他们被抬举被甜言蜜语同埋陈词逼切之下，佢哋心动咗。
所以他们被欺骗、被甜言蜜语，在情急之下而相信了。
佢哋中咗计。
他们中计了。
我哋其实喺现实生活入边都好多呢啲例子。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人家可能生病，佢就话俾你听，有咩可以帮到你医病。
老人病了，他就告诉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帮老人治病。
打电话扎扎大话，你个仔有啲事情。
而打电话又告诉你孩子有什么事情。
你就蒙查查好惊嘅情况底下，蒙查查入钱俾佢。
你就在糊里糊涂的情况，糊里糊涂的情况下，把钱汇给了他。
清醒嘅时候已经太迟了。
等你清醒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我哋现代都系流行签约嗰啲嘅买配套嘅。
现在的社会也流行签约买配套。
其实呢，你签约的时候有很多的字呢很细的。
其实签约的时候合同里有很多的字是很小的。
你怎会去读那些这么小的字呢？
你都不会去读那个很小的那些字。
你签完了之后后悔的时候就跟你说条例里面已经写了。
等你签完了发现问题后悔的时候，人家告诉你合同里写着呢，
你后悔都来不及，
后悔来不及了。
即其实敌人是很犀利，
敌人是很厉害的，
手法都层出不穷，
手法层出不穷，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恶者攻击，即攻击你嘅时，攻击唔到你嘅时候，
恶者攻击不到你的时候，
佢就同你和好同埋结盟，
他就跟你和好，同你结盟。
啊，圣经提醒我哋呢一个嘅撒旦都好似装成光明嘅天使。
圣经都提醒我们，连撒旦都装成光明的这个天使。
佢哋用另类嘅诡计，
他们用了另类的诡计。
我哋今日智能嘅电话系好普遍嘅，
而今天智能电话很普遍，
色情嘅文化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而且色情文化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道德意志都很薄弱，
我们的道德意志很薄弱，
界线都模糊不清，
界线模糊不清，
我们很容易陷恐这个陷阱里面，
我们很容易掉进陷阱之中。
你不主动的时候，随时这些信息都会出现在你的手机电脑，
你没有主动的时候，这些信息也会出现在你的手机电脑当中。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谨守警醒，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谨守警醒，
因为仇敌魔鬼好像敲叫的狮子，
好像仇敌魔鬼就是哄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我们发现到很多受骗的人呢，
我们发现很多受骗的人，
他们可以是专业人士，
他们 可能是专业人士，
可以是有知识的，
他们可以是有知识的，
问题就是不警醒，
问题就是他们不警醒。
我认识一个退休的弟兄，
我认识一位退休的弟兄，
他这些 IT 都很熟的，
他很熟悉 IT，
他说就是整理一下手机那些 APP，
他整理手机当中的这个运用程式，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他几个银行的户口就被人 hack，
几个银行的户口、都被人 hack 了，
被呃了七万多，
被人骗走了七万多块，
后悔都来不及，
后悔也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警醒，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警醒。
我都有好几次接到电话，
我都有好几次接到电话，
跟我说你不记得我吗？
他说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们前几天才见过面，
我们前两天刚见了面嘛，
那我们牧者见很多人嘛，
那我们牧者见很多人嘛，
哇，有时我都要在那里碌下我见过谁，
我就有的时候想啊想啊，想想自己见过谁，
我跟谁聊天过，
我跟谁聊过天
啊。不过呢，就是通常都是圣灵提醒，
但好在通常都有圣灵提醒，
死都没问他你是阿坤啊，
死都不问你是阿坤，
阿明啊，
阿明
一讲这句死紧，
一讲了这句就死完蛋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还有呢，有时呢我们看到那些东西很多好处，
而且有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便宜好像可以占，
我经常提醒自己千万别贪，
我经常提醒自己千万别贪小便宜，
你一贪你就死定了，
一贪就完蛋，
经常有什么礼物叫你去拿，
经常有什么礼物让你去领，
我通常都说多谢又不该，
我通常 都说多谢不该，
不然我们就上当了，我们就上当了，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上当了，
他也给我骗了，
被人骗走了。
好，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从第十四到十五节，
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看到约书亚的疏忽，
我们看到了约书亚的疏忽，
我们看到身为领袖，
我们看到身为领袖，
约书亚有疏忽的地方，
约书亚有疏忽的地方，
他跟首领他们受了他们对方的食物，
他和首领们接受了对方的食物，
确认呢啲嘅食物又干又硬，
确认了食物又干又硬，
又唔新鲜，
又不新鲜。
关键就系佢哋并没求问耶和华。
关键就是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
佢哋轻易同欺骗人讲和立约。
他们轻易的跟欺骗人讲和和立约。
我哋要知道当时佢哋立约系指住耶和华嘅名立约嘅。
要知道立约是指着耶和华的名来进行的。
你冇得神嘅同意，你走去立约。
你没有得到神的同意，怎么可以立约？
系咩意思啊？就系越权。越权，
意思就是越权，
替耶和华作主，
替耶和华作主。
固然欺骗人系狡猾嘅，
虽然欺骗人是狡猾的，
但以色列人凭眼见为事实。
但是以色列人，眼见这个事实，
佢表面正功成立啊，
他表面正功成立。
对方用攻心计，
对方用了攻心计。
其实过程三次自称自己是仆人，
过程当中他们三次自称自己是仆人。
他们认低位，
他们低三下四，
用心理战术高抬以色列，
用心理的战术来高抬以色列人。
我们没有否认这个欺骗的狡猾，
我们没有否认欺骗人的狡猾。
他们的手段很犀利，
他们的手段很厉害。
在现实生活里面，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都要很留心，
我们都要很留心。
记得有一次去旅行的时候，
有一次去旅行的时候，
去到守信街，
去了礼物街，
又累又口渴，
又累又口很干。
那个充饥饮品的店员就提供免费试饮品啊！
那个卖冲剂饮品的店就提供免费试喝。
哇，当然啦，即系嗰刻好及时嘅需要。
当时是非常及时的需要。
过程呢个店员不断嘅去肯定，哇，身材啊、皮肤啊，好靓嘅呢啲健康话题。
那过程当中呢，那个店员就不断的来，说我们牧师呢身材呀、皮肤都非常好。
我都不知道搞乜嘢，结果卖了百几蚊的冲剂饮品翻去。
我都不知道干什么，搞乜嘢就买了这个冲剂饮品回家。
抬餐死，抬餐死。
哦，很重的抬回家。
因为要坐飞机啊嘛。
买好多，因为要坐飞机。
事后发觉对方知道顾客的心理。
后来就知道了，其实对方知道顾客的心理。
我哋好似嗰刻冇办法拒绝，
好像那个时间没法拒绝。
值得留意嘅系，
但值得留意的是，
欺骗人狡猾系事实，
欺骗人狡猾是事实。
以色列人都责无旁贷，
但以色列人都责无旁贷。
佢哋自以为是，
他们自以为是，
自以为可以分辨对错，
自以为可以分辨对错，
冇求问神，
没有求问神。
就凭一己之力，
就凭一己之力，
以为就可以得胜，
以为可以得胜。
其实人在得胜的时候很容易得意忘形的，
其实人在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得意忘形，
忘记了神，
忘记了神，
违背神的命令，
违背神的命令。
其实今天在资讯发达的时代，
今日在资讯发达的时代，
只要有一机在手，
只要一机在手，
我们什么都可以知道，
我们什么都可以知道。
我很快你用 Google 就可以找到答案，
很多东西你可以从谷歌就可以找到答案，找到答案。
在这个道德意识越来越迷糊的时候，
在道德意识越来越模糊的时候，
低落的大环境底下，
在低落的大环境之下，
我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定力，
我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定力，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我们很容易堕入陷阱，
我们很容易掉进陷阱。
根据政府的数据，
根据政府的数据，
很多被骗一是行差踏错的，
很多被骗的行差踏错的，
都是有知识的专业人士，
好多都是有知识的专业人士，
年轻人，
年轻人。
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
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有四手，
我们需要四手。
本来要打但是不记得，就是个人持守，
个人持守，
家人看守，
家人
看守，
看守，看守。
肢体携手，
肢体携手，
得心应手，
得心应手。
即系嗰个过程系有属灵保守，
那个过程有属灵的保守，
我哋先得心应手。
我们才可以得心应手。
呢个好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哋唔好自以为是，
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是，
我哋要充当神。
我们要充当神，
更加唔好抱住我唔想麻烦神嘅心理，
更不要抱住我不愿意麻烦神的这种心态。
有啲人觉得人生每一件事都去求问神，
有人觉得人生每件事去求问神，
唔系好麻烦神咩？
难道不是很麻烦神吗？
其实系你嫌麻烦，唔系神。
其实你嫌麻烦，而不是神嫌麻烦。
好多人有错误嘅观念，
很多人有错误的观点。
大事揾神。
大事问神，
小事自己决定，
小事自己决定，
不需要惊动神，
不需要惊动神，
重要的事去问神就得，
重要的事情问神就可以，
生活的琐碎小事自己搞定，
生活的琐碎小事自己搞定，
牧养的过程，
牧养的过程，
有一对年轻人，
有一对年轻人，
他们开始谈恋爱，
他们开始谈恋爱。
其实他们未见父母的，
他们还没有见父母，
他们竟然约我去见面谈这件事，
他们竟然先约了跟我见面。
我知道他们未见父母，为什么你先见牧师？
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还没见父母而先来见我见牧师。
他说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指引，
他们说我们需要属灵的指引。
我听下去觉得有少少好笑，
我听开始觉得有一点点好笑，
但后来我好欣赏他们，
但后来我很欣赏他们，
我都祝福他们，
我都祝福他们，
因为真系嘅，
因为真的
需要彼此嘅看守，
需要彼此的看守。
我哋一唔小心嘅时候，
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
后果系好麻烦，
后果会很麻烦。
近日都有一个姊妹话俾我听，佢想换工。
最近都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想换工作。
要我为佢祈祷。
要我给她祈祷。
我问佢你自己有冇求问神？
我问她你自己有没有求问神？
佢话有啊，我近日成日去个人退休。
她说有啊，我最近经常个人退休。
我都提醒佢。
我都提醒她。
唔系有事先揾神喎。
不是有事情才求问神。
你上次几时灵修？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灵修的？
更加重要系对准神。
更重要的是要对准神。
个心对准神。
心要对准神。
如果你一日都攞唔出十分钟嘅时间，
如果你一天都拿不出十分钟的时间，
你去亲近神，
去亲近神。
你有事嘅时候点会明白神嘅心意呢？
突然有事的时候，如何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呢？
特别很多变的世代里面，
特别是在多变的世代里面，
我们的视线很容易被模糊，
我们的视线很容易被模糊。
我们要常常平时跟神保持好的沟通，
我们要经常在平日里保持跟神的沟通，
以致突发的事情来到的时候，
而当突发的事情来的时候，
神会透过圣灵同我哋感动，同我哋讲说话。
神会透过圣灵的感动跟我们说话。
我哋唔会因此而疏忽而中咗恶者嘅计。
我们不会因此疏忽而中了恶者的诡计。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16-27节。
是16-27节。
守约者嘅恩典。
守约者的恩典。
我哋睇到喺第16-17节里边，
我们看到16-17节里头，
以色列人同基遍人立约之后，
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之后，
过咗三日，
过了三天，
佢哋先知道基遍人原来住喺我哋附近，
他们才知道原来基遍人就住在附近。
当时以色列人住在吉甲，
当时以色列人住在吉甲。
到基遍只有三日的路程，
到基遍只有三天的路程。
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城，
这是一个大城，
入面包括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
其中就包括了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
他们第三日就发现了，
他们第三天就发现了，
面对被骗的这个事实，
当面对这个被骗的事实，
从18-27节里面，
18-27节里面，
以色列人虽然被误导而被骗，
以色列人虽然被误导、被骗，
佢哋去起誓，
他们去起誓，
知道唔可以一错再错，
知道不可以一错再错，
唔可以违背对神嘅誓言，
不可以违背对神的誓言。
佢哋好睇重同神之间嘅立约，
他们很看重跟神之间的立约。
我哋喺呢个十八到十九节里边，
我们在十八到十九节里面。
民众首领呢，即系民众就埋怨呢一班嘅首领。
民众呢就埋怨首领。
约书亚知道要承担后果。
约书亚知道要承担后果。
欺骗人接受因为欺骗以色列人而有嘅判刑。
欺骗人接受，因为已接受了以色列人的判刑。
佢哋愿意成为全会众嘅奴仆。
他们愿意成为全会众的奴仆。
我哋喺整个嘅过程里边。
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从二十六节里边，
在二十六节里面，
我哋睇到以色列人都教即系教佢哋脱离以色列人嘅手，同埋以色列人咧冇杀佢哋。
他们以色列人就教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没有杀他们。
但系佢哋一生就要帮以色列嘅百姓撇柴同埋挑水。
但他们一辈子都要帮以色列人的百姓劈柴挑水。
就係做粗工啊！
也就是做粗活
啊！我哋喺整個嘅過程裏邊，
我們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哋睇到廿七節裏邊，佢哋為會眾同耶和華嘅壇作撇柴挑水嘅人，直到今日。
我們看到他們為會眾和耶和華的壇撇柴挑水，直到今天。
嗱，喺整個嘅事件裏邊，
在整個事件過程當中，
好奇妙嘅係。
很奇妙的是，
你有冇留意神系保持沉默？
你没有注意到神是保持沉默？
当佢哋战败俾危城嘅时候，
当他们战败在爱城的时候，
神主动嘅出声，
神主动出声，
要佢哋起嚟，
要他们起来，
指示同埋引导佢哋，
指示引导他们。
但系喺呢一度冇啊，
但是在这里却没有。
我哋睇到神冇拦阻。
我们看到神没有拦阻，
虽然欺骗人用诡计，
虽然欺骗人用诡计，
但系呢个诡计可以产生正面亦系负面嘅。
但这个诡计是正面还是负面？
其实欺骗人佢哋的确嘅吓要去服侍以色列民。
其实欺骗人的确是要去服侍以色列民。
佢哋都知道神曾经吩咐摩西，
他们都知道神曾经吩咐摩西，
佢哋惊冇命，
他们担心没有命。
怕神其实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怕神其实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但是他们用诡计的方法求生存，
但他们用诡计的方法来求生存，
欺骗约书亚，
欺骗约书亚，
神在这里没有出一声，
神在这里没有说一句话，
等于一只眼开一只眼闭，
相反是一眼睁一眼闭，
似乎是默许这件事的发生，
好像是默许了这个事情的发生，
但是神特殊的怜悯和心意，
但是神特别的怜悯和心意，
他们在神的坛劈柴挑水，
在神的坛劈柴挑水，
其实有神圣的意味，
有神圣的意味，
约书亚的错误都有特殊的恩典，
耶稣要的错都有特别的恩典。
从历史来看，
从历史来看，
欺骗人以后不单止在神的殿服侍，
欺骗人不单是在神的殿服侍，
过后他们还被犹太人被掳去到巴比伦，
之后还被犹太人掳掠到巴比伦，
七十年之后，
七十年之后，
又跟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
又跟犹太人一起回归耶路撒冷，
并且帮助尼希米去重建圣殿，
而且帮尼希米重建圣殿。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欺骗人的历史被改写，
欺骗人的历史被改写，
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点，
其中重点其中当中的重点
是约书亚守住这个约，
是约书亚守住了约。
同样的，
同样的，
今日人类的历史可以被改写，
同样的，今天人类的历史可以被改写，
你和我都没有被消灭，
你跟我没有被消灭，
我们还存有盼望，
我们还存有盼望，
是因为有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是因为有一位守约并施慈爱的神，
他甚至主动跟我们立约，
他甚至主动跟我们立约，
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
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
我们根本不需要用欺诈的方式来换取救恩，
我们完全不需要用欺诈的方式换取救恩，
唯有靠住信耶稣，
唯有靠住信耶稣，
我们可以因信而白白被称义，
我们可以因信而白白称义。
从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提醒我们，
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提醒我们，
我们听书话读出来，
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这个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恩典。
其实有一个的，我认识一个的姐妹，
我认识一位姐妹，
她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成长，
她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成长，
她少年的时候非常之反叛，
她少年的时候很反叛，
她跟未信主的男朋友谈恋爱，
她跟一位男孩谈恋爱，男孩没有信主，
她很快就奉子成婚，
而很快就奉子成婚，
婚后他的丈夫压制住他老婆，
婚后丈夫压制老婆，
不让他去教会，
不让他去教会，
甚至很多言语的伤害，
甚至言语伤害，
很多不堪的说话，
说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
但是这个姊妹，
但这个姐妹
因为婚约的缘故，
因为有婚约的缘故，
她百般的去忍耐，
百般忍耐，
他都为了自己的任性付上很大的代价，
也为自己的任性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他都为了他孩子心灵的健康，
而且是为了孩子心灵的健康，
他清楚婚约的重要，
他知道清楚的知道婚约的重要，
知道基督徒不可以离婚，
知道基督徒不可以离婚，
他就在神的怜悯当中，
他就在神的怜悯之中，
他的小朋友读基督教的幼稚园，
他的孩子读基督教的幼稚园，
我刚刚是那间学校的院牧，
我刚好是那个幼儿园的这个院牧，
我就跟那些家长一起的查经，
我就跟家长们一起查经，
去牧养去支持他们，
去牧养去支持他们，
我当这个姐妹好像我的会友一样，
我当这个姐妹好像我的会友一样，
我透过神自己的说话和祷告，
我透过神的这个话和祷告
去支持他，
去支持他，
当我安立牧师的时候，
当我安立成为牧师的时候，
在挪亚方舟，
挪亚方舟，
其实那个地方呢，人去呢的心情是比较容易一点，
人去到那个时候这个心情比较容易轻松一些，
因为旅游地点啊，
因为是旅游的地方，
卒之这个男士他都来参加我的安立典礼，
而且那个先生也来参加了我的安牧典礼，
当日的那个讲员的勉励当中，
在当天讲员的勉励当中，
这个男士心都被软化，
这位男士心也被软化了，
他之后开始参加家人的洗礼，
之后他来参加家人的洗礼，
肯踏入教会，
肯来到教会，
撒旦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拦阻我们，
撒旦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拦阻我们，
但是神一点都不嫌麻烦，
但神一点都不嫌麻烦，
他有他的方法和掌权，
他有他的方法和掌权，
我们的责任就是持守，
我们的责任就是持守，
我们看到容许欺骗人活着，
我们看到允许欺骗人活着，
那很约书亚记一章四十五节，
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五节，
我们听一听，
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五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人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同样今日神对我们的应许，
同样神对我们今天的应许，
我们信耶稣必得享永生，
我们信耶稣必得享永生，
这个应许不会落空，
这个应许不会落空，
他是不会讲大话的，
他是不会讲大话的，
我们看到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看到在神的恩典之中，
我们知道 这个真理是在盼望那个没有谎言的上帝那里，我们要承受永生。
我们看到在那个真言没有谎言的当中，我们可以有永生。
圣经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我们又听听书读。
圣经以赛亚书55章11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神的应许不落空，
神的应许不落空。
你和我，
你和我
是不是愿意守住我们当时所立的誓约？
你和我是否愿意守住当时所立的誓约？
无论是婚约，
不论是婚约，
加入教会的信仰，
加入教会时的信约，
我们是不是愿意遵守守住？
我们愿意遵守守住。
我们愿意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愿意无论何时，
我们在神面前的承诺，
在神面前的承诺，
我们都做一个坚守誓约的人，
我们都做一位坚守誓约的人。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透过以色列人所犯的错提醒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不求问上帝的指示，让我们都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常常的亲近你，以致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在种种的挑战引诱试探当中，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同在，甚至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能够有一份的警醒，我们不至于陷入贪婪的陷阱。求主帮助我们，大小的事我们因为亲近认识你更深，以致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一生行在荣耀你自己的心意里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